善财正德一切境界庄严藏，对吧？一切境界庄严藏，这个藏是如来藏王的宝藏的，如来宝藏内和外是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庄严藏解脱门，对吧？一切境界庄严藏解脱门，也就是说一切的境界都在我们如来之藏之中，我们自心本具中，就只要你悟到这个东西，它就从一切的干扰之中就解脱出来，或者说你就会知道法法皆如的，一切境界不会成为障碍。所以说一切境界庄严如来庄严藏解脱门，然后自念他自己，这个时候他就产生厚德之后，他就慢慢他知道这怎么回事了，对吧？他知道之后是这个时候，他就说他这个是他这个真智现前，真智也是个方便智，对吧？你陷入那个境界时你肯定没这个念，你这境界在那里边嘛，对吧？自证念，这个是自念，等于说这个境界重新变成一种世俗方便，对吧？他自念，他说我今所证，对吧？不因浮沉东季大塔前见文殊指教，怎得到此境界？他反过来想了，哎呦，这么多东西啊，最终其实还是那个根本智慧，就由根本的这个果回到根本的因，由实相果回到实相因，对吧？所以这一念就是一即其平，就因果不二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表现。他说，哎呀，那这个是他想的，哎呀，那还是文殊，没有文殊开发我的根本智慧，在那110层那边，对吧？怎么能到这儿呢？然后这样一想，就一念清。前面呢，110层是一点一点层层叠叠，山水云烟，对吧？那跋山涉水，对吧？然后还有种种怀疑，又是看到各种逆境的东西，对吧？又让他上刀山跳火海，对吧？然后几经疑虑，对吧？但也有重重的法喜，对吧？也有重重的境界，令他一些惊喜，对吧？令他一些疑虑，对吧？哎，到这个最后圆融到弥勒罗这才真正圆现顿现。这时他已经确信无疑了 ，OK， 这是没有疑惑了，对吧？原来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就像一个雁过长空一样，对吧？原来就是那个东西，云散天际月，对吧？这想哦，原来，但是这个东西最根本都是根本智慧，最初的菩提心，对吧？菩提是因，最终的成就大的菩提果，对吧？但是发现都是不离自心，不离当下，一念顿证的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弥勒楼阁嘛，对吧？代表未来的这个佛，也就是现在当下就可以成就的。好，叫一切庄严藏，对吧？解脱门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这样想的时候呢，文殊，对吧？就是这一念一动，然后110层的那个文殊呢，在110层之外，然后就舒手，对吧？给他说，他当时给他说，哎，你现在根本这个差别之没有啊。最后他这个是又回到那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他文殊舒金臂，对吧？舒展他的金色手臂，过110层，对吧？不见文殊身，只见文殊手，对吧？不见文殊身，只见文殊手，这怎么解释这个境界呢？就是说，粗悟似有能所，正悟了，这正悟了能所俱忘，就是你开始悟的时候，好像有能所，有文殊这个菩萨来指点你，对吧？指点你这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有你有他，对吧？就是说文殊还是你身外的智慧嘛，对吧？还不是你心内智慧。最后这个是只有那个。东西就文殊身没有，就文殊就是你自己，你就是文殊，对吧？那这个手指呢，就代表这个念，还是有一个念想，还有这样一个相而已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粗悟似有能所，然后正悟了能所俱忘，这个是就是说文殊不见了，就是文殊也不是文殊，对，根本也不是根本，就根本智慧也不是根本了，就是彻底通脱，自他不二这样一种。然后呢，但是你看到文殊的手磨善财顶，对吧？看不到人，但是有手在给他灌顶了，对吧？这个自信的智慧说，善哉善哉，如所正法，对吧？解虽已圆，对吧？已经大开圆解了，解虽已圆，对吧？而行未圆，这个是真正的大开圆，就是根本智、差别智、厚德智，但是呢你还没有行，然后这个行就进入普贤行愿，就是普贤行。但这个是真实的，那个行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这种行了，对吧？那个普贤行变法界一切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说你就是说解一缘，就是我们的智慧呢有一个根本智和厚德智，这样就是根本智差别智，就是说你这样实际上你就根本这个差别智有了，但是智还没有和行结合起来。文殊就是智的圆满，那行呢就是普贤了。所以普贤的行因为是无穷无尽的，众生无量，法界无尽，对吧？然后烦恼无尽，众生无边，所以普贤行愿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始就是终，终就是始， 无穷无尽的这样发。对，但对他来讲，实际上就是说，永远是一刹那，永远是不动的。这样说，所以说，他说，你看，就是结，就是已经开了圆解，但没有起圆形了，对吧？这圆结以解虽圆而形未圆，然后叫你去见普贤吧，对吧？所以文殊菩萨代表根本之差别之，对吧？弥勒楼阁，弥勒楼阁是未来佛，你只有把这个那个，只有把行普贤行愿圆满后，那才真正弥勒才真正成佛，对吧？弥勒他是未来佛嘛，对吧？所以你还缺了那个万行，对吧？就是无穷无尽的普贤行。哎，你这样你后面去送普贤行愿，你就自他，不然你就会可能感觉就不会不一样了，这那就说，然后呢就要行未圆的，你再见普贤这。彼当令如得身妙行，这是妙智，对吧？妙智有根本之差别之，然后妙行，对吧？妙智呢，因为它有一个根本的智慧和差别，就是说林林总总各种度化众生的方便，各种烦恼，各种障碍，对吧？各种逆境和顺境的这样一种东西，然后最后发现顺逆具足都在一心，对吧？都是一心，全时智慧都是一心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就是说你要去要行妙行了，要见普贤，对吧？普贤令如得身妙行，这也可以说从这个智到真正的这样一种行，对吧？就智悲智双运的这样一种东西啊。说得身妙，然后呢，辞退诸佛会中诸佛会中与红莲座上，对吧？红莲座上参见普贤，对吧？智悲圆满行，普贤呢就是智慧和慈悲，对吧？圆满无限的这个大愿，对吧？那文殊主要代表智慧，对吧？那个普贤代表大行，就行愿嘛，对吧？所以叫智悲圆满行愿，对吧？功成，对吧？得一切佛刹微尘数三昧法门。他参见普贤以后呢，普贤他展示这个妙行，那他就三昧，他的三昧现了，那就不是前面的这一种三昧，那一种前面是啊，我知道这种法门，但其他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另外一个不知道，然后呢，弥勒这个自信就，但是还有无量重重无界的这样一种行中的这种法门，还有这个从行的这种法门，就是说更加深入法界了，重重无尽法界，所以他得了这个法门以后呢。对对，因为他没有前面那个根本的智慧，他无法真正得到普贤行的这种妙行啊。然后呢，所以他最后功成，最终得到一切佛刹微尘数三昧法门，对吧？那是无量，那不是千百亿，那是无穷无尽的这种三昧法门，对吧？所以佛国颂，他说一百由旬摩顶归，对吧？一百由旬，一百亿是成，最后呢？这个文殊摩顶，对吧？然后呢回归自己，对吧？摩顶归，对吧？偏心思见普贤师，对吧？刹那之心看见普贤菩萨，堂堂现在红莲座，在红莲座上的普贤菩萨，落落分明白象儿，对吧？骑着白象，对吧？落落分明白象儿，沙劫智悲方满日，就是尘沙劫无量劫智悲双运，对吧？智慧和慈悲双运方满日，然后满足的时候呢，微尘行愿正圆时，对吧？正是圆满了无穷无尽的普贤愿啊，微尘圆满正行愿正圆时的佛功夺海重宣说。最后呢，其实这个八十万最后是这个普贤菩萨赞佛的，那就无穷无尽的赞佛。当他进入普贤三昧的时候，他就说。他跨，就是说哪怕一个微尘，他跨无量千亿步，他都走不出这一微尘，还是这样的。但是最后呢，他有这些东西后，普贤最后给他讲的还是赞佛的无穷无尽法界，无穷无尽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是我们的心量无量无边，法界无穷无尽，然后无始无终，是这样一种。最后他赞说佛的这然后就是说这佛功德海重宣说，对吧？普贤他宣说佛之功德，是吧？筹建波涛转渺茫，是吧？善财，然后后面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有无穷无尽的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不能够停于自己的所知所证境界，对吧？否则你永远是个井底之蛙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对佛产生了无限的信心，你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善财见文殊，这里讲的后面解释，善财见文殊是解缘，就是说解缘就智慧行解，就这个解缘，对吧？又见普贤乃是行缘，就是智缘和悲缘，对吧？悲是行嘛，对吧？普贤行缘就是你的智慧和行持着解缘行缘，然后呢 解记原就行解原了以后呢，末后一记，最后一记呢，只说就是普贤赞佛的是说，刹那心念可数之，无边刹土这个无量的这个微尘的这么多的心念都可以数出来的，就哪怕你是恒河沙的这些无量刹土的这些尘灰，就是微尘一般的这些心念众生心呢，可数可知。大海中水可饮尽，四大海的水可以一口吞进或者可以饮尽，虚空可以测量，风可以把它抓住，对吧？但是无能尽说佛功德，就我们看来是 impossible is possible， 但是呢更有 impossibles， 对吧？无穷 endless impossibles beyond us， 对吧？就是你的所知境实际上再大的圈 后面有更大的圈，对吧？那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即使你可以数到无穷的众生心念，可以把大海中的水来引进，可以把虚空可以测量，对吧？你可以量出这个虚空多，然后你可以把用绳子把风来拴住，对吧？但是佛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，是吧？他赞佛功德，对吧？就是说无能尽说佛功德，这怎么说说不完的，穷未来际，就是说所以祖师大德讲什么尘说差说痴然说，对吧？说不间歇，就是无情说法，说不间歇嘛，对吧？然后呢变修，对吧？讲到这就停了，对吧？更不曾说善财甚处成佛，后面不说，后就停到这，赞佛功德就 over 了，对吧？变修再不会去说善财在什么地方成佛，什么三十二相八十诸好，对吧？再不说善财到底成了个什么佛了，对吧？就说到此呢方知无上，方知上无佛道可成，对吧？下无众生可度，对吧？这个是善财正啊，那些东西实际上也是沧海之一粟啊，对吧？就是宇宙之一微尘，对吧？也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东西和真正无边的那种佛境啊比的话，就是这个是叫上无佛道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，一切众生。另外呢，你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对吧？生死涅槃犹如昨梦，这个好像是圆觉经里面的话，对吧？圆觉经云成道亦无德，对吧？就是圆觉经里面讲，就成道亦无德，本性圆满故，即使你成了佛，实际上也是 没有成无所得，因为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性圆满。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有了他开悟就痛哭，或者有的他悟了还痛未悟，对吧？那祖师大德就是讲话讲得非常究竟的，他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你清掉，对，清理掉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讲解和去读这个禅宗语录，可能就是要让你消除妄想，并不是给你个很多，但是很多人是希望在里面凿出某种东西，印证某种东西，来印证某种境界某种见地，但他反而是叫你全部把这东西打掉的。但很多人往往在这边找得想得到一个两个无穷个东西，得到根本的东西，但祖师呢是给你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吧？就是你得到再好的东西，你得到祖师这个东西不值钱了，是这样的，是。好，那个才是究竟圆满境，也是所以说的成道亦无德，本性圆满故，是吧？古德云，古人说学道先须系实心，对吧？先须系实心，系中之系最难明，对吧？各中寻道无寻处，像最终说佛说法的人，实际上最终都没有佛法之相。你如一天到晚都是正字正分啊，或者是这些，对吧？都是登地啊，或者说这个遍计所值啊，对吧？一天到晚都是这些的话，或者说这个，哎呀，这个什么粗住圆满佛位，还什么八人八智啊，这些都要，或者说几下分节，对吧？五下分节或者这些，那就是把每个文字和那个文字对应的像呢，给它坚固执着了，对吧？坚固执着了，对，我戏中之戏最难明，对吧？各中寻道无寻处，最终呢，最终呢，对吧？对吧？到最后的时候呢？是信凡心是佛心啊，是信凡心是佛心啊。所以你发现其实没有东西，没有要动的，没有要证，没有要度的众生啊，没有要度的众生，对吧？是信凡心是佛心，对吧？这个最后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中国是颂，他中国是这样颂着，打鼓弄琵琶，对吧？敲鼓的和这个弹琵琶这样这个配乐的这样一个乐队嘛，配乐的这样是打鼓，或者是这两个人就形成默契啊，就形成默契的这样一种东西，打鼓命弄琵琶还他一会家，对吧？就说这些都是那种都是通人，就是说 心心相印的这样一种，一会家就是通人嘛，就是彼此心领神会的这样一种，对吧？这边鼓响，那边琵琶响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那边，就是这边那边，它是相应的，这所以说环台一会家，还有这个真正的行家来的，牧童能抚掌，使女解烹茶，对吧？牧童能抚掌，对，哎，牧童抚掌，哎，让敲敲打，那个呢，可以会煮茶，对，使女呢解烹茶，会解烹茶。这个牧童使女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无心道人，对吧？供养百千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嘛，对吧？似有其形，但无其心，对吧？没有情绪的这种分别，但是呢，它有它的妙用。所以说，牧童对吧，能抚掌，对吧？使女解烹茶，对吧？牧童也会抚掌称叹，对吧？前面那个哎，动的东西，静的东西，动静不二的东西，心心相印的东西，对吧？这实际上指的什么？这是比喻的是一场华严法会，指的是善财无穷的这样一个，指的是华严经或者一场华严法会里边的所有东西，实际上就用这几句话慢慢总结出来了。就是说，这里敲敲打打很热，那边哎，听者有心哦，对吧？听的人实际上他就当下就会意，对吧？最终呢，他会真正的消解掉，这连华严经之相也没有了，对吧？连华严经之相也没有任何痕迹，连自己也没有，连众生也没有了。但最终呢，发现众生是众生，华严经是华严经，自己是自己，对吧？本来都是这样，不需要怎么样，对吧？读了和没读这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你读了以后就包含了这个没读的读，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说这叫打鼓弄琵琶，还他一会家，牧童能抚掌，使女解烹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云散天变月，对吧？云散，烟消云散，然后呢，天上一轮满月，对吧？呈现出来叫云散天变月，对吧？其实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读一遍华严经，就是我们自性中的云挡住了我们的自性。但你这样说，有人会觉得华严经是开显自性，怎么会遮住了你的？是一片云遮住你的自性呢？对吧？所以你读经的是这个文字就是一片云嘛，对吧？当你有所体会的，这也是一片云，对吧？它还没有真正清净，环境最终环境自己也得自我清净了，对吧？就所以说善财弥勒楼阁后来就讲，哎呀，所有东西都开，但是佛是无穷无尽的，说不完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就说离开文字相，离开人我相，然后呢就是处处都是华严经，对吧？每一个微尘都是华严经。如果从学科来讲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对吧？那都是，它的道理都在这里边嘛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所以这个云散天边月，对吧？春来树上花，对吧？多漂亮，对吧？就前面讲春无相，但是花有枝的，花枝有高下，对吧？春色、无长短，对，那这里讲呢，你看他讲这个云散天边月，对吧？春来树上花，对吧？春来树上花，就真正的智慧开显后，处处是生机，对吧？遍一切，人人是众，人人是佛，处处是生机，对吧？法法皆如的，但这个如呢，不是清净真如，而是不二之如，对吧？不二之如，是吧？相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相，对吧？生死就是涅槃，是吧？众生就是佛，对吧？烦恼就是菩提，业障就是解脱，对吧？就是。好，这里讲的，所以说是云散天边月，春来树上花，对吧？那这个代表我们就是说，内心所有的障碍彻底，包括佛法的知见这些东西啊，全部去掉以后，真智现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真智这指的是显示根本智慧。这个春来树上花什么意思？代表就是说我们的遍照，我们用真智来见照万物的时候，万物的就众生的这个心花开放，这样。对，所以叫春来树上花，对吧？善财参变处，哎，那个很好呀，对吧？就是有根本智，有差别智，有记有照，对吧？但是还是有境界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善财最后参完了以后，善财见了弥勒楼阁，又见了这个正入这个无量三昧，见到这个普贤菩萨，又证到普贤无量三昧，最后呢，这变参处，就参完了以后，终究是什么呢？黑豆未生芽。对吧？黑豆未生芽，这就是曹洞宗讲的那种正位，是吧？就像黑豆，豆子是黑的，但是芽也没有长，那就是说名和万象，对吧？到最根本的东西，参到最后上就是没有悟以前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就 就众生就是本来那个东西，就没有物的，就是那个东西。灿烂那个东西还是有比较的，还是有佛和众生的比较，有物和未物的比较，所以它叫黑豆未生，最根本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古人讲空劫以前，是吧？空劫以前，是吧？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？有人说什么海底蛤蟆通雀跃，对吧？就是说什么这海水全部枯掉，然后这个珊瑚枝枝撑着跃，对吧？那它是那样，海呢代表对我们的形势波浪嘛，对吧？代表众生万象嘛，这样。有的人海底蛤蟆通雀跃，对吧？蛤蟆把这个月亮吞下来了，哎，天上月没有了，自行的放大光明，这样一种。古人讲那个蟾蜍是吞月亮的嘛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。这有禅宗的境界，你看这黑豆未生呀，所以用禅宗来，赵州行脚遍参了，对吧？赵州八十游行脚，赵州和尚八十岁到处参，他说三岁儿童有比我强的，我要向他请教，对吧？八十老翁者有不如我的，我要去教他，对吧？人家说赵州八十游行脚，只因心头未悄然，对吧？虽然他有很多体悟，有很多给人家也过招的，也渡了很多人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回到那黑豆未生呀，对吧？所以说只为心头未悄然，是吧？你有佛有众生，对，有物有未物，就是未悄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赵州最后行脚参遍以后，他说什么？佛之一字无不喜欢，这是真话，这并不是狂禅。他就说他不喜欢别人执着佛，不喜欢别人执着于开悟，所以说。在那边的人，在参学的人，很多人特别渴望开悟，但真正开悟的人，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不会去、怎么样、他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，他觉得是一个自然，对吧？他是一个自然的东西，但对不会的人，他会非常在意这个东西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我就正胜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也可以理解那边人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实际上从整体来看的话，你说真正开悟的人。他开会个什么？他上开会个，这不能说开会，这是开会也没什么，对吧？就说你就像有一个人就说，有一本书叫《雪洞》，一个英国人在雪山上闭关十二年，有一本书叫《雪洞》（Snow Cave）， 他是个英国人，那现在还在，现在有的是还经常讲一些 mindfulness， 一个英国女性，她在那边待了十二年，她后来她说。我最后悟到了一个，就是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人家问我悟到了什么，他说我就悟到什么东西本来都没有，是吧？他说我真的很难，你说我悟到什么？我算这么的，最后悟到是一切都是本然很清净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并不是我抓到一个东西，是这啊，最终我发现没有什么好抓的。他最终我就发现没有什么，但他为什么那十二年在那，他为什么得到呢？他还想得到什么东西吗？那最终他把这个东西彻底破掉了，对吧？然后他也开始筹款呀。修道场呀、然后给山里边给那些人就教他们修行啊什么这些东西啊，但对他来讲他已经那个他就那种寻觅之心已经停掉了。礼记佛当然不是，他起码是名字佛嘛，对吧？名字记嘛，开元节了嘛，对吧？礼记佛是就你悟不悟那本来都那样的，哎，那是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我说就用这个例子，就是说实际上就说可以理解人在不同的修学阶段，人的渴求和诉求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赵州和尚有很多很多有意思，他说老僧不在明白里，我不是在那明明白白者，就你们都很聪明，你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，老僧不在明白里，因为你的知就是无知，你的知就是你有白必然有黑，你明明白白必然有另外一个很阴暗的东西，你删掉了那个阴暗的东西，所以说光明在黑暗的口袋里边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无不行，但是有人就会把这你从字面里，你看赵州说念佛一生诉苦三日，但是人家问如何是佛像人，赵州说他说阿弥陀佛，对吧？所以你这当然你这两个你都不能遮，你说后面那个你也不能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，但是他这个智慧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如果你把这寻章摘句，你说哎呦赵州从来不念佛的，对吧？赵州无不行，那人家赵州遍参的是怎么参的？你一开始那你不要去学赵州了，你不学赵州，那你阿弥陀佛有啥不行呢？对吧？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那个东西，把那个偏言之语呢，拿来成为自己的执着，替自己的无知来穿上盔甲，对吧？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啊，这个实际上是学佛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吧，对吧？普遍的问题，还有一种就是用非常精密的理论来武装自己。对吧？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对吧？但那个，所以我说，你的堡垒就是你的这个，就是你的这个监狱，对吧？就是你就是里边的死囚犯嘛，对吧？ 啊啊，那还有张无忌啊，张无忌就是宋，他说赵州八十游行脚，只为心头未悄然，对吧？及至遍参无一事，八十多岁最后遍参天下善知识，对吧？最后呢什么事都没有呢，使之虚费草鞋钱，对吧？哎，跑来跑原来其实没什么好爬的，对吧？没什么好爬的，是吧？这就是刚才讲的善财遍参处，黑豆未生芽，对吧？黑豆未，所以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折合还归炭里坐，你像熊熊大火再烧天烧地，最后呢也是一堆灰一堆炭啊。好，那这里这讲说他说这个与此经同意，说哎你看这一个和禅宗祖师这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同意他这个人呢，他讲这个富安和尚嘛，对，他讲他说他以前呢跟真歇禅师真歇清了，真歇清了什么人呢，是圆悟，这是这个弘治正觉的师兄弟，弘治正觉的这个师兄弟，那也是他非常非常有节外露一掌露，他的文献在黑水城里边被俄罗斯人拿走，后来又恢复这个文本，但是他那东西现在也可以找到真歇清了语录，他是一个禅师，但是他好像也是禅净合一的吧，应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有名的一个禅师。他说这个富安，他说他跟着真歇禅师啊，应该就是真歇清了，应该这个人吧，这他说与杂华这样华严经的大意呢耳飘目切，就说哎呀我就说断章取义听了一些，在这个老法师听了一些，对吧？现在我就是说切得其一，对吧？就切得其一二，就偶然得到一些东西，不敢私密，对吧？折取此路以广流通，说哎呀我听了那个偏言之，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给大家看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解这个呢实际上是应该是禅师啊，曹洞宗的禅师吧，所以也有很多曹洞宗的这个味道。